那个弟子请教你请教一个问题啊，您常说那个我们念头的升起的时候作用的时候就是念头灭掉的时候，那可是一般的我们的习惯上常会在脑袋里面常会停留某一个想法或者是某一个疑问，比如说我们在对一件事情在思考它的时候，或那个念头事实上是一直在我们的脑袋里面存在，那它到底是重新又升起的第二个念头，但是这个第二个念头跟前一个念头是类似相似一样的，还是说之前的那个念头它一直持续到现在？
禅宗最根本的，禅宗就是心法，心呢、啊？禅宗最根本就是心法，心法是禅宗的基础，也是佛法的精髓。心法就是指心生出一切，这个心跟上帝的观念有雷同，没有心什么都不存在，一切能够存在是由于有这个心，心就是生命的源头，没有这个心什么都不会成立，没有这个心你就像木头一样，你有感觉你有想法因为你有这个心，这是一个根本，你没有这个心你不可能有想法，所有的想法念头感觉都是心所生，心没有形象，心是没有形象的，有形象的东西它一定有一个规则，有形象的东西一定是无常，有形有象的东西一定会变化，变化才讲无常，有形有象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形有这样的象，因为缘起，很多条件因缘和合而让它成为这样子，每一刻的组成现象的条件不同，所以讲每一刻的缘起不同，每一刻的缘起不同而讲无常，这是一个基本观念，这个观念要很清楚，每一刻的事实都是因缘和合的，每一刻的事实的因缘和合都会演变，刹那刹那变异，这个刹那刹那变异我们称为无常，所以那无常呢在哪里无常，在心里面无常，缘起每一刻都是缘起变化，在哪里缘起变化，在心里面缘起变化，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一个人本具的这个心没有内没有外，本具这个心啊周遍法界，本具这个心啊含遍十方虚空，现在你所看到所听到的这些山河大地这些声音这些关系每一刻都在变化，但是它都在虚空里面变化，你能看多远听多远想多远通通不离开这个心，没有这个心你没办法呈现出这些现象，没有这个心你看不出这些变化，这些变化都在虚空，变化也在心，心啊就如虚空，没有这个心啊就像没有虚空一样，一切都没有办法立足，没有虚空啊就像没有大地，什么东西都不能成长，你问自己一个问题，问自己一个问题，谁看到你看到，谁想到你想到，谁感觉到你感觉到，谁听到你听到，那既然都是你，那还有你之外的吗？没有啦，一个观念，什么叫做心法，你看到的是你自己，你听到的是你自己，你想到的是你自己，都是你自己心里面的东西，不是你的你看也看不到，听也听不到，想也想不到，感觉也感觉不到，这就是心法，在你之外的你绝对看不到，不在你之外的你才能够看得到，你反问嘛，谁看到这棵树那么远，谁看到你看到，谁想到你想到，谁有感觉你有感觉，你要看到东西，这个是常识哦，你要看到东西，你要对东西这么远的树你对它要有感觉，你要先能够呈现出它哦，你看到那么远的星星，你如果没有能力呈现出它，你没有办法有感觉哦，谁能够呈现出这个星星，谁对这个星星有感觉，那么远哦，是你哦，你一定要先能够呈现出现象，你才会对现象有一种看法，有一种认识， 这个桌子这个椅子没有办法呈现出现象哦，它是被呈现的东西，被呈现的东西，被呈现的东西，它不是一个主体，它是被动的。能够主动呈现出现象的，这个才称为有情，这个才称为众生，才称为有这个心呐、啊。这个桌子这个椅子这没有心，它是现象，它是物质，它是被呈现的。你要能够呈现出现象，要有这个能力呈现出现象。你看到听到想到都是现象，你看到的东西你对它有感觉，这是因为你呈现出它之后你对它有感觉。但是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呈现出来呢？因为你现在的心境，你现在的心所呈现出来的因缘就是这样子，你现在心所生的当下因缘就是这样子，心生出当下的因缘和合，而去感受到当下的因缘和合。所以才讲心在哪里，现象在哪里，人在哪里。你在的位置不一样，现象的呈现是不一样的。你在的位置代表心作用的位置，心作用的点不一样，现象的组合情形就不一样。所以佛法讲啊，心法，禅宗讲心法，就一切都不离心，离开心啊，什么都不存在，离开心啊，没有办法呈现了。心就是呈现出现象的主体，就像上帝是呈现出现象的主体，没有上帝了，现象不会存在，没有这个心，现象不会存在。一样的观念，一样的道理，在西方来讲，离开上帝什么都不能存在，在禅宗来讲，离开这个心什么都不能存在了。但是最大的差别是，西方讲的上帝是在某一个地方，西方讲的上帝是属于身心之外的上帝，禅宗讲的心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心就是造物主，心就是现象存在的源头，心就是创造现象的源头，心也是呈现出现象的源头。但这个心没有形象，心没有形象，所以你一定要无我，这个心才是真正的你。心所呈现出来的包括这个念头，这个身体它会变化，它只是条件的组合，不同条件不同组合，你就不同，身体不同，念头不同，环境不同，关系不同，山河大地都不同。所以这个心啊，是一切现象的源头，要先了解这个道理。所以禅宗讲教外别传啊，这个禅宗啊是教外别传。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讲宗教，宗教宗就是一个宗旨，宗就是你这个宗旨，教就是为了要传达这个宗旨所衍生出来的言论，这种道理。佛法的重点在心法，把心法用各种不同层面把心法讲出来就是教，把心法归类，心法是怎么一回事，把它归类，把它讲出来，这就是一种教。禅宗直接要入到这个宗，要入到这个根本的源头，所有经典要描写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所有的教理要描写的东西是什么，禅宗直接从这边入手，所以它称为教外别传。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的心，你看，没有心不能看，所以看必然是心，没有心不能听，听必然是心。所以禅宗祖师告诉你，你能够看能够听，就不要东捞西摸，看是由心才能够看，不是有眼就能够看哦。有眼睛你不一定看得到东西啊，你没有用心是看不到哦，视而不见哦，听而不闻。没有心起相应的作用，你看不到东西，你也听不到声音。你很专心在看一个东西，很专心在听一个声音，你看也看不到，听也听不清楚的。所以要知道这个道理。所以看就是你在看，听就是你在听。所以禅宗的重点是告诉你，从你现在所看的，你现在正在看，你现在正在看，你现在正在看，大众现在正在看，你现在正在听我讲话， 就是你心在起作用。你现在看到我就是你的心起作用，你现在听到我讲话就是心起作用。但是这个作用呢，这个作用啊，是心起作用之后你再去攀缘的。意思说心呈现出，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但是每一个人听到的感受不同，你听到的感受不同，就是你对听到的东西起作用，就是攀缘。你能够听到，这是本性的作用，你再起一个念头去想说这什么意思，这在讲什么，这就是对境界去攀缘。所以禅宗先告诉你，你现在都能够听，你现在都能够听哦，你要去找到这个能够听的是什么。你能够听是起作用，不要在作用上面再去依于这个作用再起别的作用，那这样作用会不断。心靠到现象，现象变化，心就起不同的作用。现象变化，因为心依靠现象，现象不同，作用就不同。因为你起念要去看现象，你起的这个念本身就会让现象不同，所以你永远不可能看到上一刻的现象。人不会看到上一刻的现象，人也不会看到下一刻的现象，你唯一能够看能够知道的就是当下这一刻的现象。你不可能下一秒钟起一个念头来看上一秒钟所生出来的现象，当你这一秒钟起念头要去看上一秒钟所生出来的现象，你只会有这一秒钟当下这个念所生出来的现象。每一刻都是当下，它不会有过去，它不会有现在，不会有未来。我在这边讲，你只能当下在听。你现在是不是当下？又是当下。你现在是不是当下？还是当下。这一刻是不是当下？你还是当下。你过去听不到的，你未来你也听不到，你现在在听，你现在正在听，你现在还在听，你只有现在。因为因缘和合都会变，你不是其中一个因缘和合而已，其中的每一刻在变化的因缘和合只是你那一刻的变化，只是你那一刻心所起的作用。作用不能说不是你，这一刻的身体不能说不是你，但这一刻的身体不是完全的你，这一刻的身体是心起出来的缘起变化的一部分。你心起出来的缘起变化，包括这个念头，包括这个身体，包括这个身体的关系，包括这个宇宙跟你这个身体的所有的连结，都是当下心所起出来的因缘和合的作用，它不能分开，现象不能分开，作用是不能分开的。在物理学上面来讲，现象都是能量，能量不能分割，能量每一刻都连接在一起，它没办法分内外，没办法分大小，它是一个整体。虚空就像一面大镜子，它当下现出来的现象是和合，你不能分开，缺一项就不是当下，缺一项，缺一点点就不是当下的那个现象。这个房间在这里，你缺了那一块灰尘，一点点灰尘就不成为这个房间，就是因为有这么一点灰尘，这个房间才成为这个房间。所以我们自己要知道这个道理，心没有形象，心可以起作用，作用做得了主，就代表心做得了主。那你心在哪里啊？心找不到啊。师父在说法，诸位在听，你能听这个，这个在哪里？能听这个是一个性质，这是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啊，这个能力要跟你相应的器官起作用，你才能够听。你有耳朵，你很专心，你很专心在一件事情，人家跟你讲什么你听不到，你有心听不到，因为你的心作用不在这里。你有耳朵，你心又起听的作用，你才可能听得到。但是你听到这个声音，你有耳朵是心所现，你听到这个声音还是心所现，耳朵跟声音是一起的，不是耳朵听到声音。要知道这个道理，你所看到的，你不要认为你眼睛看到东西，而是你这个心呈现出你的眼睛，这个心呈现出这个现象，这个心呈现出眼睛跟这个现象的关系，眼睛跟现象是关系，这个关系是被心所呈现， 耳朵跟声音是关系，是被心所呈现，不是耳朵听到声音。如果耳朵能够主动听到声音，就不用心起作用，你每一刻都能够听，耳朵自然能够听啊。为什么有时候听不到呢？睡觉为什么听不到？自己想事情想很深刻，为什么听不到？自己打妄想的时候，你在讲什么你听不到？要知道，不是眼睛看到东西，是心呈现出你的眼睛，心呈现出眼睛跟你所看到东西的关系，这个关系为心所呈现，这个才叫做心法。所以不要认为一个单独的身体能够做多少事情，不可能的。这个身体只是自己造业的一部分，我们称为正报，正确的正。环境关系三合大地称为依报，都是果报了。身体是一种果报，这个身体所处的环境也是一种果报，这个果报是一个整体，它不能分开。不管是正报身体也好，依报也好，通通是报。报就是缘起，就是条件，缘起就是因缘和合才会有的。所有的缘起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条件组合，条件具足了它才会有，条件变化了它就会变化，条件不在了它就消失，这样称为缘起。所以在因缘和合的这个现象里面，没有一个叫做主，没有一个叫做我。就像这个身体来讲，身体是肌肉骨骼这些细胞组合成的，细胞每一刻都在生，每一刻都在死，所以证明这个身体每一刻都在变化，没有哪一刻的身体是我，没有哪一刻的身体不是我，也没有哪一刻的身体是真正的我。这个我是短暂的变化性，这叫做缘起。所以缘起的现象，为什么缘起无主呢？缘起没有主人，意思是说在条件组合的这个组合当中，你找不到哪一个条件是主，主要的主，你也找不到，你也在条件组合的现象变化当中，你从条件组合的变化当中，你找不到一个叫做主，找不到一个人是具体的，它都是变化的。但这些条件的组合，这些缘起的现象，这些条件的组合是被呈现出来的。如果你知道这些条件的组合，这些缘起是被呈现出来的，能够呈现出这些条件组合的才是它的源头。但这个源头是无我的，这个心是没有我的，这个心。所以为什么讲无我呢？因为现象的组合因缘和合没有我。你说手是我吗？手也是我，但手是唯一的我也不是啊。心脏是我吗？也是我，但是它心脏只有一个地方而已啊，它不是全部。所以要知道这些观念，所以禅宗讲心法，这一切都不离开心，离开心啊，一切都不能成立。所以啊，念头做主，现象能够做主，心就可以做主。心没有形象，心没有形象，但是我们这个心啊，能够起作用，心起作用，作用能够做主，就代表心能做主。作用不能做主，就代表心不能做主。作用是被作用出来的，念头是被生出来的，念头是被生的，念头本身不是从哪里生，念头是被生的，念头是从真空的心生出来的。你起念头如果能够做主，这代表心能够做主。念头是生命的一个方向，念头是作用的一个方向，作用的方向，生命的方向能够做主，就代表你心能做主。心没有形象，怎么来判断这个做主呢？每一个念头都是自己心所生，生气的念是心所生，不生气的念也是心所生。但是起了生气的念，你能不能把它转换掉呢？你转换不掉，你不能做主。念只有你能生，你不能转化它，你就做不了主。你忧伤，你烦恼，你转化不了它。忧伤烦恼是一个念，是被生出来的。所以我们讲念动不续动嘛，念头动了就是你兴起这个念，你不继续生这个念，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念动不去动。所以师父讲嘛，所谓的情绪、哦、比如生气的情绪、烦恼的情绪，什么叫做情绪呢？你不断的从真空的心不断起相类似的生气的念，这一连串生气的念我们称为生气的情绪。它是这样来的，就是你不断的让自己做不了主的起相类似生气的念头，而导致一段时间的生气的现象，这称为生气的情绪。所以这个情绪就是一个，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相类似的念。你要是不起它，它就不再生。像是你的习气，就像你开车一样啊，你速度很快，你要刹车那很难了、啊，一下子停下来啊。那一段时间呢、啊，你刹车还会发热的。一个人呢、啊，要转变自己思维的方向性，那要吃一点苦头哦。你要这么想，那叫你不这么想，那不是那么简单哦，那要吃一点苦头。就像车子刹车一样啊，你要转弯，那要刹车，要转弯，要有点摩擦，要有点热哦。就像叫你不要这么想，转弯一下，你不一定能做得到，因为你习惯这么想，你习惯这么想，就有习惯这么想的方向跟它的结果。念头就是生命的方向，要知道。所以禅宗啊，讲教外别传，就告诉你从心当中去用功。你读了经典之后，你怎么用功？经典告诉你就是一些道理，经典所讲的，经典呢就是称为教，经典就是一种教导，是一种教理，是一种理论，它告诉你，告诉你它描写的东西是什么，它要讲述的宗旨是什么。你不了解这个宗旨，你不了解这个根本的宗，不了解这个源头，你读这些要干什么？所以禅宗祖师告诉你，你要承担，你能够看能够听，这是心起的作用。你要从心起的作用当中去看到能够起作用的这个心，这个才是重点，要把这个认识到。所以这个禅宗的源头啊，大众都知道，就是释迦牟尼佛啊，拈花微笑。释迦牟尼佛拈花嘛，就是啊，这个天啊，大梵天王供养释迦牟尼佛一朵花，释迦牟尼佛就拿一朵花、啊、就环视大众，给大众看了、啊，这是禅宗的第一个公案。释迦牟尼佛拿了一个花给大众看，那大众都不知道了，百万人天都不知道。根据记载了，这是所有的天上的人也好啦，法师啊都不知道释迦牟尼佛是什么意思，只有迦摄尊者啊。破颜微笑，那释迦牟尼佛就把这个法印啊，就把这个心印啊传授给他了。那释迦牟尼佛就讲啊，吾有正法眼藏啊，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啊，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复主摩诃迦摄。这就是禅宗的第一个公案，就是禅宗的源头啦。释迦牟尼佛拈花，就像师父现在没有花，现在只有这个老鼠了。这个老鼠大众看到没有？
看到。
没有看到啊，就是瞎子；看到啊，就是心外求法。那你看到啊，看到什么？你如果说看到了，就是心外求法；你如果说没有看到啊，就是瞎子。心外求法就是凡夫啦，就是说啊，这个本来就在你心里面了，你不用啊用你的心去看你的心里面的东西了，这个东西已经在心呈现出来了，不用再将心求心，它就是心。所以这个迦摄尊者啊就破颜微笑了。这是禅宗的第一个公案，从释迦牟尼佛啊开始。所以这个古人讲嘛，这释迦牟尼佛啊，因心而悟啊，悟后非心。因为看到心心，释迦牟尼佛他本身啊是夜睹明心而开悟了，因心而悟啊，悟后非心，不是无情啊，但是不顺于悟。那古人讲啊，心能转悟啊，即同如来。现象是随心转的，心起不同的作用，就有不同的现象。你要不同的现象现前，你心就要起不同的作用。你要不同的现象现前， 不是啊，你看到你现在心所生出来的现象不好，而要去把现象做修补，这样子修补不来。因为现象是被生的，你从被生出来的现象当中去处理问题是处理不好。你要知道，要真正处理问题，必须从生出现象的这个头去处理现象，让这个心起不同的作用，去作用就会不同，让心起出来不同的缘起，缘起就会不同，缘起不同，现象不同，作用不同。如果你不知道这个道理，你要单单依据现象处理现象，这个就是从果求果。从果求果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橘子酸呢、啊，你生出一大堆橘子，橘子酸的，你想从橘子当中求到苹果了，叫做从果求果。心是真空，心生出一切相，一切相是被生的。那心既然是被生的，你要现象不同，你要缘起不同，你必须知道从真空的心再起不同的作用，而这样有不同的缘起，才有不同的现象。你要从源头来改变才可能，不是从心所生出来的现象当中，从现象做调整组合。现象是无量无边，你怎么调整通通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达到你要的。现象是多向性的，因缘和合是多向性的，它不会单一方向而组成一个现象。现象的组合是非常复杂的，是聚合十方缘起而有的。你不可能处理十方缘起无量无边缘起当中的一条线的缘起而能够改变现象，你这样做可能吗？没有这种道理啊。简单来讲，简单来讲哦，你现在正在哭，你觉得很不舒服，你正在哭，不是把哭的，不是把你的肌肉调笑一点，这里调笑一点，这一根肌肉这条笑一点，这鼻子调跟笑一样，这个嘴巴调跟笑一样，把每一块肌肉通通调整笑，它就会笑。它不会欸。你如果有这个观念，有这个观念啊，那就像啊，你从果求果，现象缘起不好了，你想要专注某一点的现象缘起，去把它改变，而认为这样子能够把缘起现象变好。就像说你表情不好看，你想从鼻子、从眼睛、从嘴巴当中把每一块、每一个细胞通通把它用人工的方法把它塑造成好笑的样子，这样子它就会笑啊。那你只能从心里面起个念头啊，你起个念头要笑它就会笑了，不是吗？所以这是头啊，你就是从心里面再起一个作用啊。所以佛法为什么告诉你不要执着？不要执着是什么意思啊？听清楚，不要执着是什么意思？要听清楚哦。现在这一刻的现象已经死掉了，你执着也执着不到，你不放下都不行。这样一生呢、啊，你想求都求不到，你改变也改变不到。你不可能用这一刻的念头、这一刻的心念，要想改变上一刻的现象，它是改变不到的。而是说，仔细听啊。你这一刻起的念头就会有这一刻的现象，下一刻起的念头就会有下一个念头所相应的现象。你不可能用这一刻的念头所相应的现象，用这一刻的念头想要改变上一刻的现象，因为这一刻的念头是这一刻现象的一部分，上一刻的念头是上一刻现象的一部分，现象是整体的，不能分割。所以怎么改变现象呢？起不同的作用，起不同的念，现象就不同。你要哭，你起一个哭的念头，你要笑，你起一个笑的念头，现象就会改变。这叫从心当中来起作用。但是心怎么起另外的作用呢？念头不同，作用就不同。简单来讲，这是简单缩小来讲。所以念头改变，心就改变。因为每一个不同的念头，它都有它相应的不同现象。记住一个原则，念头是现象的一部分，现象就是可被察觉嘛，可知嘛，可侦测嘛，那才叫做现象啊。念头是现象的一部分，不是念头引起现象，是因为念头是现象的一部分， 不同的念头，这个老鼠店呢，念头就像这一个老鼠店的这么一个点，这个点在这里，老鼠店就在这里，这一个点在这里，老鼠店就变横的，这样懂意思吗？念头就像这个老鼠店的这一点，老鼠店在这里，这一点就像念头，这一点在这里的时候，老鼠店就是这样子，这一点在这里的时候，老鼠店就变这样子，所以我们才假名假称，就是说因为众生不知道这么大的因果现象，所以告诉你念头不一样，世界就不一样，因为念头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简单来讲呢，这棵树根长得这样子，你这个树你拿来乱摆，树根摆成这样子，树就变长这样子，那必然的。所以讲改变树根就改变树，一样的意思。念头是现象的一部分，念头是因缘和合的一部分，念头是心生出来的作用一部分，所以作用不同，念头不同，现象就不同，是这样来讲的。心没有形象，作用不同，现象就不同。打个比方，我现在站在这，我现在坐在这里，跟大众的关系，不管是跟哪里的关系，我现在跟你的关系是这样子，我起了一个念头，我现在看着这个地方，我跟大众的关系是这样子，我跟这些树，跟这些山和大地的关系都是这样子，我起了一个念头，我转个头，我跟全世界全宇宙的关系通通变了，我为什么可以这样转？作用不同啊，不是念头不同而已啊，念头不同，身不同，缘起不同，环境不同，念头不同只是不同的一部分一点点，不是念头改变世界，不是，念头是世界的一部分，这样子才能够知道禅宗的知守之身，才知道从风空起作用的道理，就是一只手怎么发出声音啊，因为心是真空的，心里面不是有一个人，具体的人，源头啊，源头是真空的，源头不是一个具象的东西，具象的东西就是现象，现象一定是缘起，现象一定是变化，现象一定被生，现象一定是被衬托，现象一定是被含摄的了，没有一个现象可以生出另外一个现象，没有一个能量可以生出另外一个能量，没有这种东西，世间科学找不到，事实上也找不到，所以修行要知道现象是被生的，你必须从心里面去改变，所以你要改变环境，要改变关系，改变人生的种种，起不同的念，不断地告诉自己起不同的念，但是你起念要有一个方向啊，你起念要有一个依据啊，今天你就是依据你习惯起的念才变成今天的你啊，你如果再依据你习惯起的念去起念，那你能变化多少？但是问题是你不依你的习惯去起你习惯起的念，那你要依据什么去起啊？这个依据是很重要啊，你依错了，那你想改只是改到你未知的方向啊，你不知道好或是不好啊，人生就是无常，念头随时在变，身体随时在变，环境山河大地随时在变，你不可能不变，你一定会变，但是重点是你要变到哪里去才算对了，你会不会变，你有没有能力变。一般人呢、啊？一般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世界当中保持一种不能变，变不了，意思说在多变的世界里面保持自己的执着，让自己多变的世界永远都是这样变，自己被锁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一个很固定的变化方向上面去变，意思说没有长进了，不会进步了，永远被锁在困难当中了，你懂意思吗？虽然世界都在变，但是你就是在这个范围去变，在这个方向去变，所以你变不出东西，纵使你想不变不可能，纵使你想要变也变不出范围，这才是困境啊。所以人生一定会变，重点是你要朝哪个方向去变，你要知道哪个方向是对，第二个你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你要有能力去做到这个变，你没有能力去做到这个变，那就变不了啊， 变不了，你就是在变当中变不了啊，这是很具体的事情，所以自己要了解这些事情。所以变要有依据，依据就是一种道理。想想看，我们现在在心里面，就事实来看，我们现在在心里面待人处事，看佛经待人处事的种种观念，上班到公司到学校的种种观念怎么来的？可能以前老师告诉你的一个道理，你现在还放在心当中，对不对？那个道理对还是错，你可能不知道啊，但是你会用啊。你的父母亲告诉你一个道理，到现在你可能还在用啊，是对是错你不知道啊。你可能看到杂志，哎，这个讲得很有道理，你现在还在用啊，是对是错你不知道啊。你可能你的朋友聊天当中，你吸取他的一些长处，你放在心里面，哎，这个不错，这个不错，到底错到哪里，或是不错到哪里，你也不知道哦。所以我们心里面啊，我们心里面就像一个容器，我们从出生到现在把不同的东西都放在里面了，这成为你。所以我们人的思想是没有什么章法的啦，在一个习气当中没有章法，在一个范围里面没有章法，所以我们就是依据我们所学已经在心里面的东西去运用出来嘛，运用出来的人际关系就是这样子，运用出来的身体就是这样子，运用出来的环境就是这样子。所以师父在常常才讲啊，世间多少难耐的事情啊，自作自受何妨大度包容，怨天尤人没有用啊，怨天天不应啊，没有用，他没有太大意思。所以我们自己啊，用功要知道这个道理。那俗话来讲，用白话来讲，人的关系也好，关系也是因缘和合，环境也是因缘和合，所有的条件善恶都是因缘和合，所有的现象都是因缘和合。是什么样的人把因缘和合变成这样子？是你，你有不同的念，你的因缘和合就不同，你兴起不同的作用，就有不同的念，就有不同的因缘和合。所以你要改变因缘和合，就必须从心当中起不同的念，从心当中起不同的作用，不同的作用，不同的念，不同的因缘和合。因缘和合的所有的现象都像影子，你要影子保持某种状态，就是你不要动，或是你往你要的方向去走，影子在太阳底下就会往那个地方走。不是太阳底下，你照着这身体，影子在那里，你想把影子塑造成你要的样子，那你办不到。因缘和合的现象都是影子，从影子当中来知道自己作用的方向对不对，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世间很多学问都建筑在追逐影子上面。打个比方，你起了不同的作用，身体就有不同的变化，你起了一个笑的念头，你身上的细胞组织它都有一定的互动，而造成你这样荷尔蒙的分泌、肌肉的调整、笑的表情，这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啊，在什么时候完成？刹那之间完成，在你心起作用的那一时刻就完成了。所以一个喜欢忧伤的人，身体某部分的器官会不好。所以师父讲一个笑话了，会讲啊，我心脏不好，那没有别的，你有心脏，心脏一定不好，我都可以替你算，除非你没有心脏。我跟你讲，肾脏不好，除非你没有肾脏，没有肾脏的人肾脏一定好，有肾脏，肾脏一定不好，有心脏，心脏一定不好，有血压，血压就是不好，除非你什么都没有，这必然的事情。这人的业是善恶业夹杂，所以由于你这个人经常起个忧伤的念头，所以你去检查，你医生就告诉你啊，师父现在在解释，从现象看到关系性，这是西方很多科学逻辑他所看到的东西。他去检查他的肾脏，他就讲哦，因为肾脏分泌这个东西，所以导致什么肝脏不好。意思就是说肾脏影响肝脏，事实上不是，而是你经常起忧伤的念头，这个忧伤的作用，心所起的忧伤作用，同时影响肾脏，同时影响肝脏。因为肾脏你这样子看它这样的变化，同时会相应到肝脏这样子的变化， 所以肾脏跟肝脏是关系性，不是因果性，不是肾脏影响到肝脏，现象变化只有关系性，没有因果性，这样了解吗？所以从现象改变现象是不对的，因为它没有因果性，它不会如你所愿而能改变成那个样子，不会的。你要现象好，你就必须知道这个现象怎么样才能够好，你要找到源头，不是从橘子里面要求到苹果，那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讲教外别传呢，教外别传呢，教就是教理了，教就是经典。那每一个人呢，都有本具这个心，不同的经典就是在讲述这个心不同的作用、不同的面向，心是怎么作用的，心是怎么一回事情，心作用的规则是什么。你如果知道这个心，认识这个心，你就知道规则是什么。当你认识，你从教理当中想要认识到这个心，从心的规则认识到这个心，你所认识的可能是规则，不是心。所以禅宗把这部分通通先放下，告诉你通通认识的通通放下，你要去找到能够产生出这些规则的这个头才是。禅宗不从教理入手，所以禅宗讲问你是谁啊。所以以前呢，这个大安禅师，这大安禅师啊，他是唐朝一个禅师，他的师兄啊是龟山老人，龟山灵佑老人。这大安禅师的师父是百丈怀海。大安禅师刚开始啊，他用功很认真，这大安禅师啊很用功很认真。有一天啊，自己就想一想，我修行那么用功啊，他研读三藏十二部经典，佛法有经律论，有三藏嘛，经藏律藏论藏，这是指所有的经典啊。这个大安禅师啊，他读了很多经典，自己想一想呢，他都没有闻到啊最高的道理，没有闻到极则啦，没有闻到最高的理。后来啊，他就去游方了，参访啊，就找到百丈禅师啊，找到百丈禅师啊，他就问百丈禅师啊，因为修行最根本的是什么？要成佛嘛，每个佛教徒学佛的目的就是要成佛嘛，那成佛要知道什么是佛啊。所以这个大安禅师就讲啊，学人啊欲求啊，我想知道这个佛是什么啊，我想要成佛，我想知道这个佛是什么。就这百丈禅师就讲了，那你这么问就好像一个人骑着牛找牛了，如人骑牛觅牛一样。所以以前这个分州无业禅师啊，分州无业禅师去参访马祖道一的时候啊，他也问马祖道一，这个啊，我啊对三藏十二部经典有了解。分州无业禅师他去参访马祖道一的时候，他就讲，学人啊，我对这个三藏十二部经典啊略知一二，但是对禅门的即心即佛啊我不是清楚，对马祖道一你讲的心就是佛，这个我不清楚。结果马祖道一就讲啊，这个不清楚的心就是了，意思就是说没有这个心，你要打妄想也不可能。生命的源头就是源头，现象错误也代表你能够生出现象的错误，没有能生现象错误的能力，你连错误都犯不了。这个桌子不会犯错，你撞到桌子跌倒是你的错，不是桌子的错，桌子不会跟你说对不起啊。所以这个马祖道就讲啊，只此不知道的心就是了，心没有形象，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还知道你不知道啊，这个知道还在啊。瞎子啊，我看不到东西，他还知道他看不到啊，他没有连这个知道看不到这个知道都不在了。所以这个大安禅师就讲啊，学人欲求是佛，我知道，我想知道佛是什么。这个百丈禅师就讲啊，好像人啊骑牛找牛一样。就是这个大安禅师他一听啊，有点了解了，他就讲啊，那试着牛时候如何，如果知道这个心怎么办呢？试着这个牛时候如何啊？这百丈禅师就讲，好像人啊骑牛归家了，骑牛到家了，哦，已经这个心啊往外面去看，心能够起想法，从想法当中回到心，这就是头。想法是被生的，你能够看到现象，从现象当中知道现象不离心，找到这个心，呈现出现象就是这个心。你能够知道这个了，就好像人家啊骑牛归家了，已经牛回到家了，家就是这个心嘛，心本来就在这里啦， 结果这个大安禅师就讲，虽然知道这个心啊，未审始终如何保证，意思说你悟了道了，知道这个心是什么了，怎么样去用功了，就像师父告诉大众，一切都是心所生，看到听到想到不离开这个心，一切三流大地都是心所生，一切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心所生，心外无法嘛，法外无心，心就是法，法就是心，法就是当下的心作用，心当下的作用就是当下的法，当下的作用之外找不到心，当下的作用不是心，但是当下的作用是心的作用。所以啊，这个大安禅师就问了，未审始终如何保证，你知道这个道理了，怎么样把这个道理啊放在心里面，怎么样把这个道理具体化落实了、啊、大众都知道心生一切法，学禅学那么久怎么不知道心生一切法，怎么把这个知见落实，落实什么叫做落实呢，想不离开这个范围，听到事情不离开这个观念，心生一切法的观念，看到的就是心，听到的就是心。打个比方，大众都还没有开悟，但是呢我讲这个道理你就能够知道，这个人走过来了，你看啊，这个人长得邋遢，是你的念头邋遢，不是他邋遢，他就是他。所以要知道每一个人在心里面都已有养成了一个概念，一个成见，儒家讲成见，在心里面都有继承的想法跟观念，我们对人走过来事情，我们对他都有定义，我们用我们的定义来定义事情，再来跟自己的定义互动，所以在凡夫的范围，在凡夫的范围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自己的想法了。你不能说你看到事实，你只能说你看到你的想法，你不能说你听到什么事实，你只能说你听到你的想法，你不能认，你不能说我认为这个东西是真，你只是认为你所认为的是真，这不离开自己，这个观念要有，时刻放在心里面，这个才是对的。你所看到的是不是真暂且放一边，但是绝对可以保证你所看到的是你自己，你悟到了看到的也是你自己，你没有悟到看到就是你的妄念，你跟妄念互动。所以要了解这些事情，你要把这个观念放在心里面，时刻都保持你看到的就是自己的想法，听到就是自己的想法，你对所有人的判断，你对所有关系的判断，你对所有事情的认识都是自己，是谁这样看的你这样看，那既然你这样看，你这样看的不是你，那是谁呢，是谁这样想你这样想啊？既然是你这样想，那这个想法不是你的，那难道是别人的，这是常识，要知道。所以每一刻都要把这个观念运在胸中，就是要这样去认识，要这样子去认识事实，要这样子去认识一个现象，不要认为有其他人啊，你看到的就是你自己的想法，你看到就是自己的习惯，你没有这样的习惯你不会这样看事情，你没有这样的习惯认为你不会这样认为事情。所以这大安禅师讲啊，他就问啊，未审始终如何保证呢？那我既然知道啊，将心求心是不对的，犀牛找牛是不对的，我知道这个心就是牛，这个心啊你没有照顾好啊，你看这个心很有力量啊，你起烦恼的时候有没有很力量，很多力量，转都转不过来，一个念头起来啊，烦恼起来，九牛拉不住啊，九条牛都 拉不住你的妄想啊，你看你生气烦恼的时候牛拉不回来，你知道吗，这是野牛啊，这个心没有降服就是野牛，这个心驯服了才能够做事情啊。知道这个心呢、啊、就是这个牛，那再来怎么办呢，那要照顾这个心啊，照顾这个心就跟照顾牛一样啊，为什么用牛比喻啊，因为牛可以耕田啊，牛可以做很多事情啊，就像水能载舟能覆舟一样，这个牛会伤身害命啊，就像我们一个人的心可以起很多恶念啊，可以起很多烦恼啊，这个心也很能够起很多清净的念啊，很多助人的念，很多善念，很多慈悲念啊，你不能做主，心不能做主，就像牛没有听话一样，你不是叫它往东它就往东，叫它往西就是往西，而是牛叫你往东你就往东，叫你往西你就往西，你做不了主的，只有你是牛的主人才可能往东往西啊。所以你要照顾这个牛，牛要听话，要帮你耕田，要帮你拉车，就像你要照顾这个心，心才能够帮你做事情一样， 所以这个大安禅师才讲，知道这个心就是牛，那怎么样呢？要怎么去保证，怎么去照顾，怎么要让这个事情去达成呢？知道并不表示做到，现在他是知道，知道要让它变成做到，这是一个过程。你既然会知道，就会不知道，要让这个知道继续知道，就要努力，不然这个知道又会变不知道。怎么让这个知道一直知道呢？怎么让这个牛一直很乖呢？这个白丈禅师就讲，这个大安禅师问他，未审始终如何保证？这白丈禅师就讲啊，好像一个人啊，执杖四肢啊，好像一个人牧牛的人一样，执杖四肢拿了一根棒子棍子啊，藤条啊，这个牛不听话就打他一下，让他回头。就是你这个心所想的道理不是真理，那就要靠到真理上面去，要回光返照一下，要鞭打他一下。这个石牛图上面有牧童啊，牧童这个鞭子啊是回光返照的一个念啊。所以呢，后来呢，这个大安禅师啊，他就讲啊，他知道这个道理之后啊，就不再持求了，不再去到处求了，他安住在这个道理，安住在道理。没有开悟的人啊，不知道真正理的人啊，不知道真理的人啊，会执着在自己的理上面，很固执，将来的结果就是很固执啊，死骨不化。知道一个真理的人，将来就是依这个真理去活，这个真理就能够时刻显现。所以不知道真理的人呢，就固执时刻显现；知道真理的人呢，真理时刻显现。这个差别不一样。所以我们俗话讲嘛，牛迁到北京还是牛，在台湾经常讲，那牛迁到北京还是牛啊，它不会变成什么了。所以我们用功要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最后面呢，大安禅师从此不再持求，就是心安住在这里，心安住在这个道理当中，时刻在这个道理当中去用功去斟酌，不离开这道理去修正。所以一般人看公案啊，很喜欢看很多，但这个重点啊没有看到。从此以后心不再持求，就是这个道理都知道了，不再东找西找了，不再东听西听，东看西看了。就像师父讲过啊，《金刚经》后面讲啊，他说闻法欢喜啊，那闻法欢喜完就没有信受奉行了，信受奉行就不见了，因为没有信受奉行了。知道一个道理啊，是很欢喜，再来要信受奉行，要相信嘛，相信之后要受，受就是放在心当中，运在心当中，依这个放在心当中这个道理去行持啊。修行要知道一个观念，所有你现在想的你认为的东西通通装进去的，它通通可以改，只是你这样装就变成这样子而已。心就像海绵，你叫它吸不同的果汁，它就有不同的味道。但是要注意一个事情，当你吸这种果汁的时候，你叫它吐出别的味道，它吐不出来。你只有把这个东西挤掉再吸别的，它还可以再起作用。你现在要知道一个观念，修行不要吝啬啦，不要吝啬放下不能用的。你现在所看所听所认为的东西都是造成的，都是被自己造成的，它通通可以改。你不这么改，它就只能这么作用。因为你这样放，所以你变成这样的人，你不这样放，你就不是这样的人。
师父，我向阿弥陀佛，可不可以请师父开示，不是本心学法无益。
你不知道这个心啊，心就是生命的源头啊。你学一切的教，学一切的道理，学一切法，就是你没有找到家啦，没有找到家，你怎么，你买再多家具都是没有家，你不知道怎么摆，摆的就不成样子。你找到家，你买家具就知道大小了，就知道怎么摆，摆出来才会好看。所以这个古人讲嘛，若人静坐一须臾啊，胜造恒沙七宝塔，宝塔毕竟化为尘，一念静心成正觉，有相同的道理啦。因为一切现象都会幻灭掉，你要是不知道能起现象这个心是不生不灭的，你不晓得安住在这个心，你去学很多东西终归于生灭啦。简单来讲，不知道不生灭的心，你知道生灭的东西再多还是生灭，没有找到不生灭这个心，你拥有再多的生灭还是生灭。 所以修行先要知道这个不生灭的心，依据不生灭的心去起作用，那你这个就是无量光无量寿了，生命就是永恒的了。这个心不生不灭嘛，这个心是本具的，时刻都在，找到这个心，安住在这个心，你看这个心可以起无量无边的现象，那无量无边的现象就是无量无边的作用，无量无边的现象是没有尽头的，生命就没有尽头了。能起现象的这个心本身的生命就是长久的，就没有尽头，就永恒的。
师父，就是刚刚就提到说那个，因为我记得上一堂课就是上上堂课说提到这个佛法，它是超出对错善恶的。可是那我们心的这个，就是说作用的是生命的方向，方向它还是比如说我是对的错，那。
没有没有，方向不是对错的问题，方向不是对错的问题。
那是什么？
心起不同的作用，就是生命不同的方向，这个是普世的原则。心起不同的作用，就是心不同的方向，就是生命不同的方向。这样讲到这里，就是没有例外。再讲下去，哦。这样的现象称为对，或者那样的现象称为错，这个是知末问题。那简单来讲，这药师琉璃光如来比较对呢，还是阿弥陀佛比较对？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根据教典来讲，他住在东方世界，他也是佛；住在西方世界的阿弥陀佛，他也是佛。到底东方对还是西方对？不管东方西方。药师佛就是药师如来作用的圆满，他的方向达到圆满。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的作用方向达到圆满。所以方向是对是错呢？这个如果要讲方向对错，就是你的方向如果违背心作用的原则，那就是错。如果你的方向是依据心作用的原则，不管你哪一个方向作用都对。大原则来讲这样子，我听清楚了。
对，因为有点混啊，又是超乎，可是它还是有一些这种，因为你总要修正自己嘛，不断的在斟酌嘛。就像执照师，会不会有时候打着头，打个半小时，是又打过头？有时候你又该教弄他了，这都要。
这个是不同阶段，这个就是说，你还不是药师佛，你也还不是阿弥陀佛。你那是凡夫，所以你现在的方向哈、哦、没有对错的问题，只有相对的对错，没有绝对的对错问题。
我根据什么来判断相对的对错？
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害相较取其轻。根据哪？根据自己执着越来越小的方向。
可是师父，那个就说利害的这个判断，还是因人而异。
但是这个利害的关系呢，利害的关系因人而异是没有错，但是利害的关系啊，在一般的常识来讲啊，哈，我想按照一般的常识去判断就可以了。因为哈、啊、一个人是善恶业夹杂，先要认识到这根本，一个人是善恶业夹杂，善恶业夹杂的人要找到完全好的路是不可能的，要找到完全坏的路也不容易的。你只是业缠身而已，就像一个人，你身上有一半臭一半香，这到哪里去找完全香完全臭，这很难，这是不容易。所以啊，要依据正确的观念，依据佛经所讲的观念，是不是无常啊，是不是缘起啊，是不是放下啊，是不是增长不化增长智慧啊，按照这个观念去看，是不是慈悲啊，是不是放下我执，这种观念去看，依据这种观念去看之后呢，两利相较取其重。这个时候就往东边走啊，就不要担心说我西边的风景怎么没看到了，那一定看不到，你只能尽量往东边找好看的风景。就像你要到东部旅游，你就是把东部最美的地方找出来，你不要讲说西部也很美，因为你在那里而已，不要想太多，没有用。决定这条路对的，就好好把这条路对的这个路走到尽善尽美，但是平常都是要用功啊，这习气要慢慢去看清楚。
所以那个 第四章十种行为的末端的那个记啊，是在外向四分君命啊。你最后讲说那个相残人是自家人，那是指那个我们互相打仗，其实那个妄念是自家人，是吗？
因为他讲得很清楚嘛，相残人是自家人。你现在这么问，就是相残人是自家人。
我觉得这个记跟前面那个他第四章开头的那个记，那个动引动动引引引生那个，我觉得是相互归因的。
医生抓药哦，药柜很多，是抽一个药柜把药抓出来，跟另外一个药柜抓出来，它就是一昧药了，它怎么抓都可以。你把东西收在一起，它就有关系，因为东西放着它还是有关系，但它的关系是不是真关系那不知道了。啊，这个星星很漂亮，今天月色很好，空气很好，所以看得到很清楚，这也是关系啦。你把两个事情兜在一起，它就有关系，你不兜在一起它也有关系，你不兜在一起它可能真关系，你兜在一起它是假关系。哦，你们两个姐妹长得好像哦，我不这么讲你们两个就长得这样子啦，那才是真关系。我讲长得好像，好像有关系，那没有用。兜在一起都有关系啦，只是关系都是假的。那这样什么问题？
我刚刚听得很精彩。既然心没有形象，然后心和现象，他们两个是分不开的。如果你没有心，你看不到现象。心没有现象，那我们为什么没有形象？我们为什么要去找一个没有形象的东西？你不从现象就看到心了吗？那禅宗里面是要去看这个。
离开现象没有心，离开心没有现象，你的意思说心已经在这里了。
对，
那心已经在这里，但是你不知道它在哪里啊。
但是心更难找啊，因为心本没有形，这个形象啊，
没有形，
我们以执着的心看不到形象。
这没有形象哈，心没有形象，但是可以器物。
什么叫器物？
器物，
香气的气，
香器物。所以禅宗才讲开悟，心没有形象啊。但是怎么知道这个心呢？心才能够知道心。心没有形象，但是只有心才能够知道心。这个布袋戏有没有看到？死神啊，死神就是没有人能够杀死他了，只有死神能够杀死死神了。心啊，只有心能够知道心。当心知道心的时候，它就当下；当心不知道心的时候，它就有过去、现在、未来。它只有现象，除了心之外，现象不可能单独存立。那离开心没有现象，离开现象没有心，那一切都是心所生，但是你不知道它在哪里。所以现实实际上问题，你不知道你生命要怎么去运作才对，你没找到它。就具体来讲，就心的作用来讲，心可以起无量无边的念头，但是你不知道，你也没有能力起你要起的念头，这是现实的困难。虽然你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你做不到，你没办法真正去改变生命啊。
但是我有这个念，它朝着那个方向走，是不是这念头有方向的？
哦，对，你有这个念，但是你这个念是依据哪里来的？简单来讲，好，我打个比方啊，我很穷，我想要有钱，想有钱，我要有钱的念，你要。有钱的念，你就会有钱吗？
没有，你念会起作用，会生。
对，我没有钱，我想要起，我一直起有钱的念头，这个人应该生活很贪心，他不一定会有钱。
他会行的。
因为你是不自觉的，你是不自觉的起这个念，这个念要去哪里你不知道。简单来讲，你心不清楚的人，你看起来好像往这边走，就像一个人没有 GPS 又不知道路。我认为这边可能可以到帕萨丁娜，可以哦，好像可以，他就去不了，不是这样子的。
您说是念头是有方向的，怎么又
对这个念头你要去帕萨丁娜在这里，但这个念头要去帕萨丁娜的，他会在这里。
并且我讲念头是，
除非你很清楚，
对正念，
你心量很清楚，
就是，
心量很清楚就一定要找到心， 心没有找到心，心一定不清楚，不清楚起作用，你以为在这里，事实上它在这里，这才是麻烦。念头就是方向，但是你起这个念头，你有没有办法把握这个念头到的方向是你要到你要的呢？不一定哦，除非你很清楚。
那怎么样才很清楚呢？
就你有 GPS 啊，你有车子有油，你就可以到帕萨迪纳。就是说你要有经典，你要很清楚的，要去用功把这执着慢慢放下。就实际上面来看啊，你心没有找到心，你不知道心可以起什么作用，你也不知道心起这样的作用是什么作用，连它在起作用你都不知道。打个比方啊，每一个时刻我们都有念头，你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念头？很多啊。那你睡觉的时候要去哪里？你不知道。一样，你白天你认为你没有念头，为什么你知道常常念头那么多？是你有念头你不知道，所以你怎么保证说我起这个念头是我要的而且可以到的呢？这个保证没有意义，它一定有方向，念头起来一定有方向，只是这个方向不一定是你要的，你认为它清楚，但是你不一定清楚。所以师父经常讲一个观念，大众都坐在这里，大众都坐在这里哦，你认为你很清楚吗？你可能认为你很清楚哦，你也可能认为你很清楚哦，你也可能认为你很清楚。但是我问你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其他的时候比你现在还清楚的？如果有，那就是你现在不清楚了，但是你还是认为你很清楚。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哦。唯有真清楚的时候才是真清楚，相对的清楚都是不清楚。你要真清楚，就是心要真的清楚。所以心离开心没有法，离开法没有心，就是知道。但是你重点是说，好，离开心没有痛苦，离开痛苦没有心，怎么样把痛苦变成不痛苦？那你能吗？你不是念这个就会变不痛苦的嘞？啊、哦，心外无法常，外无心，心外无法常，痛苦就不见了。他不会哦。所以要有知道这个方法，知道这个观念，慢慢去做。这个是要有一套训练的方法咯，所以为什么要修行就是这样子。心起念它有一个习惯，有我们是习惯，有一个不自觉，这个不自觉你要化掉，这不自觉的因素要化掉，不自觉化掉了就变成自觉，自觉就开悟了，开悟之后起这个念会比较清楚。
您刚刚拿起华书，你能不能再重新？
哦，
因为我非常正常，但是我第二句
这个就是问华鼠的问题了。我说
到瞎子，第二句是什么呢？
说这个华鼠，你如果看得到，那就是妄想了。看得到，就是我只起妄想了。就是攀缘呐。
你怎么
说？对，你看，你现在问我。我怎么这么说，就是攀缘了，因为我只是在讲而已。看得到就是攀缘了，看不到就是瞎子。
就是看得到不是就是我们心的作用吗？
对，你现在讲话也是心的作用，你现在不清楚也是心的作用，作用不清楚还是作用哦。这是禅宗的特色了，禅宗就两刀论，禅宗是两刀论，是也不是，不是也不是。因为你所谓的是，是你心当中的执着，是你的定义，你的看法。你所谓的不是，他明明是，你说不是，你不是瞎子。所以禅宗祖师问呢，不能说这个是老鼠，你说这个是什么？说这个是老鼠，你就着相。说这个不是老鼠你就瞎子，这个是什么？连这个都看不懂，这不是老鼠，老鼠在地上爬了。
你知道是老鼠。
禅宗的重点是把你往外面去攀缘的通通放下，你要看看自己，把你习气所依的顿然把它断掉，你才有办法反观。
所以说是那是所以家世和家 所以他什么不说，他只有微笑，因为他一说的，他是个花，他一表示他就是攀缘，他就是凡人。那另外他不知道什么意思，他怎么攀攀不到，所以只有他微笑，所以啊就知道，因为他怎么说也错了，但是不说也错，不说他是瞎子，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意思。
所以他笑
只有微笑，
所以他笑也不对，他不笑也不对。
但是他笑了以后，把这个衣钵传给他了。
那在场如果很多人都笑，他要传给谁？对啊，大家看到没有？笑一样，每个人都笑，他要传给谁？
但是
在场不止一个人笑了，笑的人都得到了，那还得了？
所以我们看到是一种现象，是一个花束，
对啊，
没有真正看到它的真实的。一个悟道的人所见到的东西，
对，
所以你
可以这
么
讲，你没有真实看到自己，不是你没有真实看到悟道的人看到的东西，你没有真实看到自己，这跟悟道的人没有关系。
对，凡人所看，他都是一种攀缘的看，眼耳鼻舌身，他都是一种攀缘的。
可以这么讲，
可以
这么讲。但从这种凡夫的境界。心攀缘的境界要回到心呈现出缘不攀缘，这个要下一番苦功夫啊，这个苦功夫就要锻炼了。
那打坐吗？
打坐是锻炼的一种方法之一啊，但是打坐还有一个在禅宗里面当然有禅宗特殊的方法。
那你什么时候教我们呢？是草香参花头。
那个花要开，要等到季节到。
哦。那就要等春天了。
有的花是秋天开的，有的花冬天才开。
一周有花开。
好啦。今天就到这里了，大众休息了。